夜行的七十路公交车，小约翰，选自海外校园126期。三四十个人挤在很小的书屋里面，听我推荐新书，并且提供推荐的理由。而窗外马路上吵得很，旁边的咖啡馆里呢，也是热闹非凡。只有在这一个小小的角落，有一种神秘的安静。后来啊，一个朋友在微博中对那个晚上有这样的一个感触。说完了以后呢，大家就非常踊跃的提问，直到有一个人提到有关偶然的事情，空气啊就忽然紧张起来了。他的质疑啊，颇有点咄咄逼人的味道。我记得当时我讲啊，如果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偶然的话，那么为什么偶然就不是偶然而变成了必然呢？那个坐在门口的提问者举起手来说，偶然不是必然，这是偷换观念，我们必须为机遇和偶然留空间，只有确立了偶然的根基，才能为世界的发展提供理由。我们俩辩论了好几个回合，后来有听众说这太抽象了，听不懂，换个话题吧，我们这才开始谈别的。那个晚上大伙聊得很晚，我大包小包的拎着刚买的书，匆匆去赶最后一班七十路公交车。晚上十点是最后一班了，跑到车站，车还没来，我就在站台上气喘吁吁地等着，有不少人在等车。南京的春天呢，还挺冷的，春末了，还有人穿着毛衣呢。一个穿单衣的小伙子挤到我的面前，喊我老师，我习惯性地点了点头。他自我介绍说，我就是刚才跟您辩论偶然不偶然的那个人。哦，幸会幸会，我们握手了，他的手很凉。转眼啊，七十路到了，很多人猛着往车上挤，我呢就被挤出人群之外了。我问他是不是也坐这趟车呀，他犹豫了一下才说，啊，是的。我们一起上车，我在前边上，就用自己的公交卡给他刷了。他说谢谢。我把书堆在脚下，我们各自拽了一个吊环拉手，每一个吊环拉手上都有无痛人流的广告。我祷告求主让这家发布广告的医院赶紧关门。小伙子呢，留着板寸头，眼睛闪亮闪亮的，似乎还沉浸在刚才辩论的激动中。我侧过身去问他，你干嘛那么激烈的为偶然辩护呢？哎，我是一切必然性和集权的敌人，那些所有宣称掌握了历史必然性的混蛋们，给我们带来的祸害太大了。那你抗拒了必然性，就可以保住偶然了吗？不是为了保住偶然，而是为了保住自由啊。那何以见得呢？偶然就是可以不必然的某种可能性，向着可能性的敞开，才能确保自由的实现呢？这就给个体选择留出了余地嘛。那你这样的自由观难道不会成为任性吗？哎，不会。你刚才提到的基督教必然性难道不会带来宿命主义吗？不会，恰恰是上帝有位格的命定，而不是抽象的必然性，才给人的意志带来最大程度的自由，确保不会陷入宿命主义。因为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，给了人相当的自由空间，就像地球引力无处不在，才是你可以自由举起胳膊的基础，就像你与雕像 其实是永远不可能谈恋爱的，对吧？除非你被他作为偶像给捆住了。这样的抽象性带来的才是封闭，而不是自由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上帝如果存在，善恶由他决定，就只能让我俯首称臣了，那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啊？在善恶彼岸，我的自由意志自主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和幸福，这是快乐的知识。呵呵，你舌头底下压这个尼采，那你舌头底下压这个基督，我们都笑了。七十路车开到了长途东站，有人下车了，他让我坐，我坐下了，又问他：哎，你有宗教信仰吗？
我没有宗教信仰，但是我有信仰啊。
那你信仰什么？
信仰真善美和自由啊。
你宁可相信真善美和自由等这些抽象的观念，也不愿意相信一位有位格的上帝的存在。
是的，哪怕有上帝，他也得听从这些观念的，那我何必信这位上帝呢？
所以啊，你知道他其实是存在的，只不过你用你的观念取代了他。可是你怎么能认识真善美和自由这些观念呢？
干嘛一定要认识他？我相信他存在，他就存在嘛。
所以只要他能保证让你可以不信上帝就可以了。
你这么说好像我生来就是上帝的仇人似的。
难道不是吗？我们再一次相视而笑。车厢里的电视正在播放晚间的新闻，说到国外某个国家的灾难和国内经济形势的一片大好。其实啊，你是信你自己的自主性，相信你的理性或者非理性的自主性，那么你的根基就是自相矛盾和空幻的，因为你假设了这一自主性的全知全能，但是这样的全知全能根本就不存在。那你的上帝难道不同样空幻吗？
不，
我相信的上帝当然是全知全能的，但是他不是因为我相信他，他才存在。相反，正因为他存在，我才相信。
你这么说，就好像你真能认识他似的。
哎，你说对了，早在我认识他之前，他就认识我。
那你怎么认识他的？
我相信的是完全超越的上帝，他的超越保证了他超出我的理性设想。它和一切被造物完全不一样，它有着绝对的、完全的超越性，所以啊，它必然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上帝。同时，它又有完全真实的内在性，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可以和人交往，和人同在。它代表上帝来到世界，解决了人的罪，使人和上帝沟通，有了通道。他被钉死三天后复活，之后升天，再之后圣灵赐下来，感化人心，接受上帝所差派的这位耶稣基督。所以三位一体的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有三个位格，又同一个上帝，才能保证我和他有真实的交往。这个时候正好有人下车，我们俩坐在一块儿继续的聊。我说，没有天父就保证不了上帝的绝对超越，没有耶稣基督，人就没有可能和这位超越的上帝交往，而没有圣灵，我们就无法信靠他。所以啊，圣灵感动了我，认识了我自己的罪，也认识了耶稣基督对我罪的解救。就像通过认识我的黑暗，圣灵感动我抬头，就认出了那道照过来的光，而这光的源头就是上帝。他原来写了一本叫《圣经》的书，来介绍他自己，也介绍我怎么才能够和他交往。所以今天我在祷告中，在读经中，
就可以跟他有很真实的对话和交流，这比我们的对话和交流还要真实。他反问说，听着有点悬啊，但是这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吗？太有关系了。耶稣说呀，犯罪的没有自由。我以前总是犯罪，因为我必须不断地维护虚幻的自主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这样我就悍然地活在上帝被我杀死的悖逆和亵渎之中。而耶稣来替我赎罪，通过他我认识了真理，在真理里我才有了生动而具体的自由。人是因为真理得到自由，而不是因为私欲得到自由。因此啊，超出上帝之外的自由是不存在的。自由是真理的品格，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。不知不觉啊，亚东花园城到了，我站起身来要下车，他跟着站起来，我们一起下了七十路车。互相留了手机号码之后，我们在站台握手告别。第二天，我打开手机，看到有人在凌晨2点多给我发的短信。你也许想不到，我又沿着七十路车的路线步行了20公里走回了丹凤街，因为我没有钱打车，走了一夜，也想了一夜。你说的有一点是对的，自由应该有根基，但是对于上帝，我又难以认同他是自由的盟友，而不是敌人。我想我是不会因为自由而相信上帝，因为他明明是我自主性的敌人。但是我分明能够感受到，我信了他，也许真有另一种自由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感觉到那种自由对现在的我是一种控告。无论如何，还是谢谢你的分享和交流。在这个喧闹无比、烦躁无比的世界上，喝了一天的咖啡，把所有的钱都喝光了的我，本来只是偶然路过那间书屋，竟然看到屋外另一种的存在，一种如此宁静美好，但是又有点咄咄逼人的存在。